现在这个病毒已经来到这个寺庙旁边的这个村庄了，已经是越来越这个靠近寺庙了。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小心，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个虽然这个欧美那边注射疫苗的这个数量很多，但是新冠肺炎的患者也很多，所以即便是注射了疫苗，也有可能依然还可能会这个传染，所以不要疏忽大意，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新冠那个传染病，一般会持续2到3年。以前的时代也有，在这个大概100年、200年以前也发生过一次这样的大型传染病，死掉的人有这个3000万人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会很困难，在生活方面都会比较困难，赚钱会比较艰难，食物会比较欠缺，这个穿的东西还可以用旧的，但是食物却是每一天都需要新的。住的地方很多人是租的房子，然后要交租金，就会很困难，没有收入，但是却有这个开销。好的是这个我们还有福利，一旦生病了，这个治疗的费用就是30泰铢，会有这个社会保险，会有这个医疗保险，我们的这个卫生系统是相当不错的。国外这个有些泰国人认为说他们多么好多么棒，但是如果没有钱的话，一旦生病了，那就是马路边上面的旁边上面的这个流浪狗了，然后就是根本没有保险，就没有，如果没有钱的话就无法治疗。但是我们还可以，一旦生病了还可以免费治疗，比如说像新冠肺炎，这个是好几个国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些即便是这个很发达的国家他们也不这么去做，然后是大家自顾自的。我们要努力的去照顾好自己，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赚钱，如果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门道，如果是这个正当的门道，就去赚钱，大概能够维持自己的生计，有住的地方，有吃的，有这个药可以生病了可以有药吃，这个真正人的需求其实就是这一些。佛陀这个创造了出家人的这个社会，其实就是为了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食物是去托钵求回来的，祈祷回来的。每一天我们真正吃的食物实际上是不多的，比如这个去到这个餐厅里面，我们这个点的菜一满桌子，但事实上一个人吃的东西并不多的，大概一般10口饭或者20口饭就可以了，那个这个比较长一点30口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就肚子要撑破了，这个出家人呢去托钵大概就能够生存下来了。身体需要食物，而不是说需要这种食物那种食物，它仅仅只是需要食物而已。而我们的烦恼习气需要呢，需要吃这个，需要吃那个，那个属于心方面的需要，但是身体方面的需要是需要真正的食物。出家人这个穿的衣服也很少， 有一条裙子，有一条这个里面的内衣，然后这个就是里面的这个穿在里面，然后这个袈裟，这个实际上就是桑衣来代替居士们的衣服。至于说这个那个搭在肩膀上面的那个桑卡底，那个是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冷地的时候可以作为被，可以做被子用的，就大概的这些就可以维持这个生存了。有的人没有明白，就误以为是出家人啊，必须要这个一直都是桑衣，一直是带在身上的，这个是不懂事，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以前也有人来指责龙婆说，你去出去讲法为什么不去 不把这个那个桑卡底那个搭在这个袈裟，这个袈裟上面不穿两件呢？他的戒律好像比龙婆更好，戒律并没有这么规定。比如说龙婆在寺庙里面，这个包括龙婆外面的袈裟都这个都是这个不用穿的，但是如果出到外面的话，如果是这个实际上这个在节祥安居期间，这个那个因为泰国太热了，如果去到哪个地方都是穿两层的话，那个就跟当地的这个气候并不相符，那个是属于这个比较愚昧的在持戒。这个桑卡底那个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来当被子用的，如果不冷的话，这个是把它可以做成这个枕头的。所以这个出家人呢，这个是有这个四个方面，衣食住要，这个真的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有住的地方，需要有住的地方。如果不是节假安居期间，那在这个树底下也可以。有疗房的话就待在疗房里面，没有疗房就住在树下也可以的。以前的时代，龙婆去这个那时候还是居士的时候，去这个外面去道场修行，高僧大德的那个道场里面修行，有时候都还请他们允许，这个有时候他们会让龙婆到这个出家人的疗房，龙婆请他们允许可以在这个森林里面就在树底下这个搭一个帐篷，认为那样休息很方便。这个睡的不会一直很舒服的，比如说去睡在这个树底下面，这个搭一个帐篷，心就会比较这个精神清醒，因为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东西会过来，鬼什么时候会来，鬼那个心啊就会这个一直保持警觉。有时候鬼真的很凶的，他真的是个找麻烦。一旦讲到鬼的话，大家的眼睛就睁大了。因此住的地方，出家人住的地方也有疗房或者是这个金色，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就在住在树底下。这个治病的药也有，佛陀允许的特批的，这个有这个甘蔗水，然后这个那个什么这个 cheese， 还有这个是以前的古人这个治疗病的那些药物，还有这个蜂蜜水。在我们很困难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要努力的，如果没有这个维持生命的这些基本的要素，至少这个能够让自己活下去就已经最好了。在这样的困难的时期，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久久的才会出现一次，它能来也会能走。这个新冠肺炎并不会跟我们一直在一起的，如果这个它跟我们在一起的话，其实就是像现在这样的，这个比较可怕。所有的一切，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化的，现在好好的这个把自己保存下去就可以了。身体的方面是有这个四方面的因素，我们的心方面呢，同样也需要四个方面的这个因素。这个心的食物，也就是所有的福报，功德。心如果有福报，有功德就会有快乐，福报会为我们的心带来快乐，心会有快乐。 如果我们能够去做什么善事，那我们就去做吧，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去做。我们去行善造福，那个就是一个来维持来这个喂养我们的心的食物，不然它不至于太干涩然后死去，这样的话心就很愉悦，然后如果是这个心有福报的心，那个是有快乐的，因为福报其实就是快乐的名字。心如果有的只是恶业，也就是心缺少了食物，心如果有功德，如果我们去做功德的话，我们的心就获得了好的食物，就可以来滋养我们的心。龙伯顿长老他开始说，所有的这个福这功德啊，有机会做就去做，机会过去了那就这个静静的待着也没有关系，不用这个刻意的这个去这个找，然后以至于心很痛苦了。如果去很痛苦的去做功德，那个没有功德了，那是带着贪心带着痴在做的，做了之后就希望得到这个得到那个，这个心并没有并不满足并不愉悦。做功德了之后希望可以中彩票，可以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他们传说相传，有的人啊，女人，有的人，有的女人，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戒指拿来供这个舍利子，希望说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好的配偶。这个他的心真的是善的，这个福报也现前了。这个并没有让每一个人这么去做，如果这么做期待结果的话不太能得到什么结果的。真正有功德的心他自身是带着快乐的，这个就是在给心喂养食物。出家人也做，出家人他们也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做功德，有剩下的食物就分享，可以分享给别人别的众生。有的人供养的这个钱，这个没有机会不怎么用的话，就去帮助这个社会。比如说龙婆也做，这个寺庙的出家人也会帮忙不停地做，会把这个钱这个供这个捐给这个寺庙那个这个医院那个医院，这个基金会那个基金会，如果这个有些食物这个是剩余的，就也是送出去帮助。然后上个星期龙婆也把这个钱这个跟那个阿江松彩尊者那个麦琪妈妈还有一些居士们这个买水去这个捐给那个方舱医院，这个买了8400瓶这个水，大家随喜功德吧。我们大家如果随喜功德也能够得到功德，也有是源自于随喜而获得的功德。一旦我们想到功德感觉到了吗，我们的心就会滋润，就很滋润，那个就是给他食物，这个就是给心的食物。这个大家听到说龙婆做了这个功德，让大家要来随喜功德，随喜这个随喜功德也是属于这个一种功德，也总共有10种。这个是有随喜功德，我们的心有会这个亮堂，很滋润，有快乐，类似于获得了这个吃了饭，吃了东西，那个是功德。功德是属于心的食物，这物质那是属于身体方面的这个食物。身体需要什么？需要这个穿的。这个身体需要衣服。心也有衣服。戒是心的衣服。这个衣服啊，我们穿了之后呢，是为了这个不用在任何人的面前惭愧。我们穿衣服，这个才不，这个是这个不用在任何人面前觉得很羞愧。有的人脸皮很厚，这个不害怕这个 这个实际上这个身体的这个新的衣服其实就是戒，如果我们的戒好的话，类似于我们 穿衣服比较这个整齐规矩，然后我们去到社会里面，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我们就会雄赳气昂昂的。那个没有戒的人呢，这个是厚脸皮。如果出家人没有戒的话，那个是属于这个不懂得没有羞愧心的。这个戒呢是可以这个遮蔽我们念害令我们害羞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新的这个衣服。所以我们要持戒，否则的话我们就像那些这个鬼一样的，然后这个会害这个会不敢见到这个太阳，不敢见到天神。如果没有戒没有法的人，就类似于就是没有穿衣服的人在这个市场里面出现一样的。我们大家修行，如果真的这个，如果这个获得了这个天眼通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那些鬼，他们这个往往是没有衣服可以穿的，他们是很欠缺的。这个有的人根本没，有的鬼根本没有衣服，有的鬼是一丁点布。那我们不用这个让自己变得这个那个样子，一定要有戒。那个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心穿上的衣服。我们的心不用这个羞愧，不用惭愧。即便碰到高僧大德，也不用这个羞愧，因为我们有戒。比如出家人也有戒。如果不好的出家人不持戒的话，那个称之为那些没有这个羞愧心的人，没有羞愧心的人，这个在巴利文称之为阿那契。阿那契的意思就是没有羞愧心的人，就是破戒的人，其实也是属于这个阿那契。身体需要食物，需要这个穿的，需要药，需要住的地方，然后心也是需要食物，也就是功德，需要衣服，也就是戒，需要住的地方，也就是禅定。我们有家住，有房子住，心也要有房子住。新的房子我们称之为临时的家，我们必须要有临时的家。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没有临时的家，没有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那个就是等于无家可归的人，流浪的人。有快问他有快乐吗？没有快乐的，至少都要有一个这个住的地方，有吃的地方。那个动物都需要呢，必须要 做这个自己的窝，然后可以这个养育子孙，或者是这个至少这个下雨的时候躲在这个树叶底下，无论是小的动物还是大的动物，比如说是树叶掉下来，它会躲在里面，包括像这些这个。这个蛇它就会躲在这个竹子底下。动物都需要有住的地方，人呢需要有这个家，心也同样需要有家。新的家不需要买，不需要租，但是必须要自己去这个修建。我们就选择说我们要待在什么样的家里面，我们要跟呼吸在一起好吗？以呼吸作为新的家，这个心待在呼吸这个地方就获得了休息，很舒服，没有危险进来。比如说我们待在家里面，我们会感觉到安全。真正有禅定的心，有临时的家，就会感觉到这个安全，不害怕什么，就会雄赳赳气昂昂。因此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心找一个临时的家。这个别说跟佛陀在一起，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跟呼吸去在一起，或者是跟西佛呼陀在一起也行，跟这两个可以一起来修的，或者是去观这个行住坐卧也可以，站着也觉知，走也觉知，坐也觉知，卧也觉知，跟动停在一起也可以，这个称之为这个正知篇。 身体动觉知，心动觉知，不会放任让自己的心去走神，抓挠痒痒。那做这么做那么做，但是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称之为心没有了这个家，心变成了流浪者。这个没有了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因此，如果我们要修行，要想要有快乐，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些。要有功德，要去做功德，这样心才会很滋润很愉悦，因为他获得了食物，要有戒，也就是心有了这个，也需要有衣服，要有禅定，这样心就可以有这个家，可以有温暖的家。这个有的人这个禅定，有的人是跟这个色禅在一起，有的人是跟这个无色界处在无色界禅，有的人跟涅槃在一起。跟涅槃在一起，然后这个入这个灭尽定，从这个初禅开始就可以这个去到这个涅槃，以涅槃作为所缘，或者我们还没有来到那些阶段，那我们就跟呼吸在一起，跟佛陀在一起，看到身体行住坐卧，看到身体膨胀收缩，这个给心找一个这个一个临时的一个家，这个最多是两个，也就是呼吸跟佛陀这两个。但是别找好几个家，如果家太多的话负担很重，如果我们有家好几个家，我们就会感觉到负担真的很重。今天要去这个家里面房子看看，那个明天去那个房子看一看，然后去了这个房子里面要去做一下卫生很累，然后休息一下下，又要换一天，又要去换一个家了，然后又另外房子又去打扫了，有好几个房子并没有快乐，那个负担很重。心也是一样的，有临时的家，找个一种或者是两种，只有一种，这个是最好的。有的人一个家，这个心还不满意，就会那地方很挣扎，那就给他两个家，两个家，这个是挨在一起的。比如说西佛、呼陀，这个让他们在一起，两个房子靠在一起的，就属于那种这个。那个院子跟院子靠着的这个房子，这个因此心也需要有这个待的地方。如果心没有待的地方，心就会变成了一个流浪汉。流是怎么流浪法？流浪去到眼耳鼻舌身意，跑到这个小的境、小的所缘、大的所缘、苦的所缘、坏的所缘、好的所缘、坏的所缘、这个粗糙的所缘、细腻的所缘、外在的所缘、内在的所缘，这个心就会不停的在流浪不已，因为它没有待的地方。所以修行啊，这个为心找一个临时的家。一旦心有了临时的家，舒服了，这个心有这个休息的地方了，舒服了，这个身体同时也需要这个治疗病的这个药物，心也需要。心的烦恼习气就是病毒，那个不是外面的病毒，这个身体的疾病也许是可能是属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细或那个，有些是病毒，有些是本身的这个病理性的机体发生的病，就需要这个药物来治疗，或者是需要那个药物来预防。这个疾病可以伤害我们的心的那个疾病呢，让它脏兮兮的，让它这个越来越这个下堕，直到最后它可以投身在这个恶道。这个病毒就是指烦恼习气，那个可以清除烦恼习气的那个是智慧。戒清除不了烦恼习气，戒啊，类似于这个敌人非常的强大，我们这个依然斗不过他，你就只能够暂时的躲一躲，这个是找个地方这个藏起来，然后不愿意跟他面对面。 禅定呢，是这个也是来战胜烦，也跟烦恼习气抗争的工具。心有禅定的时候，心力增长了，比持戒的时候的力量更大，就类似于就是开始这个跟烦恼习气这个是差不多是这个平分秋色的。什么时候禅定有了禅定呢？烦恼习气就会这个退缩，什么时候烦恼习气退那个下降呢？烦恼习气又来了，所以他无法彻底的清除烦恼习气。这个治疗烦恼习气的这个药呢，没有什么东西会好，比这个智慧的效果更好。智慧其实就是明白了实相，可以彻底的清除烦恼习气。因此，那个烦恼习气也好几个级别，然后智慧呢也好几个级别。初阶的智慧。中阶的智慧和微细的这个微细的智慧，比如说佛陀他教导到这个出果的须陀洹，他的戒是圆满的，禅定有少许的禅定，有少许的智慧，有少许的智慧，少许的这个禅定。二果的圣者，斯陀含的圣者，有戒是圆满的，禅定这个是中等的，智慧有少许的智慧。三果的阿拉哈神者，这个戒是成圆满的，禅定是圆满的，智慧是中等的智慧。阿罗汉的圣者呢，戒是圆满的，禅定是圆满的，智慧也是圆满的。智慧圆满，就是这个智慧的圆满，可以这个彻底的清除烦恼习气，烦恼这个凡夫比那个更少，戒都不圆满了，所以要用心的去持戒，好好提醒自己去持戒，然后有机会去行善造福就去行善去造福，好好的持戒，然后呢训练心来这个有这个一定程度可以那个这个战胜烦恼习气的工具，比到了中间的阶段呢，就会有禅定，就可以战胜这个中等的烦恼习气，也就是五盖。那个五盖就是会障碍我们的那些这个美德的那些现象。至于智慧呢，是为了能够这个战胜这个微细的烦恼习气，也就是我们的愚蠢无痴。烦恼出国的神者有少许的智慧，他的少许的智慧其实就是看到了实相，说我不存在。这个身体不是我，苦乐的感觉不是我，记忆界定不是我，造作好造作坏不是我，这个跑到眼耳鼻舌身意根的心也不是我，最后包括知者的心本身也不是我，知者的心是这个最高的这个善的心，这个是属于修行这一块能够来到最高的这个善法，也就是有了知者的心就可以真的开发智慧了，如果还没有知者的心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因此我们就需要仰赖于这个禅定，要去训练，直到我们的心变成了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一旦我们的心变成了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之后，我们就来开发智慧，来观这个身体，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那个仅仅只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来不停地去观察每一个运，每一个运，直到最后包括心本身也不是我，我不存在，这个是属于初阶的智慧，这属于初阶的智慧，也就是看到了实相，说我不存在，就能够清除这个牢牢地把我们捆在这个六道轮回的那个烦恼习气，也就是那个十个劫缚，首先会清除三个劫缚，也就是身见劫，就误以为说我真的存在，这个邪见，这个疑劫，对于三宝的这个怀疑，如果我们修行知道我们能够清除这个我的存在，我们就会对于三宝不再有疑劫，因为这个佛陀是教导我们这样来去这个培养决心开发智慧，我们做到了，佛陀真的存在，他教导的法呀真的可以带领我们离苦，这个身呢真的存在，现在相信了身真的存在，而不是愚昧的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变成了身， 因此证悟到出果的须陀洹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佛真的存在，法真的存在，身真的存在。这个称之为我们对于三宝再没有任何的疑，没有任何的怀疑。还有另外一个烦恼习气，作为出果的须陀洹已经断了的烦恼习气，那个就是称之为戒清取节，也就是这个持戒或者是行持那种很愚昧的那种持戒跟行持，哪一种称之为这个愚昧的行持跟持戒呢？也就是那个持戒了之后，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行持之后，那个并不是为了去提升善法，这个断不善法的，那个全部都称之为愚昧。那个不在八支圣道的部分，并没有走在八正道的这个路上，不是为了这个弃入到这个弃觉支的这一条线路，那个全部都称之为这个戒君取节，属于愚昧跟无知。比如如果我们误以为说在我们打坐之前我们必须要先礼佛念经，问说这个好吗？好。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礼佛念经，这个类似于在那个这个在那个拳击之前先拜自己的老师，这个我们礼佛念经呢，可以让我们的心减少这个散乱，那这样打坐就很容易宁静。礼佛念经，如果知道因知道果的去礼佛念经，这个不能够称之为戒定取节。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礼佛念经，然后念这一篇那一篇，然后这个恭请了这个那个，这个误以为说那个就好，那个就称之为戒定取节，那个并不在戒定慧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个而是带着贪心在做的，而且想好这个。所以即便是同样的这个作为，但是对于某一个人可能是戒定取节，但对于另外一个人也许不是，也有可能，因为他知道因知道果，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做有什么好处，知道说他的好处是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心灵水平，或者是有的人误以为说必须要吃这个才好，只要必须要那么吃才好，误以为说这个吃一顿是最好的，谁吃两顿不好，这个我吃一顿日中一食，我太酷了，这样不是为了这个最趋向道与果，这个是为了这个增长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不好了。另外一个人同样也是日中一食，或者是这个一天吃两顿，但是他知道这个目标吃饭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这个把自己的色身能够维持下去，可以有修行的力量。如果误以为说这个不吃饭，有的人不误以为说不吃饭啊，就是这个几天不吃饭，那个在提这个培养圣道，或者是修习这个，或者是不睡觉，那个是在这个修正道。误以为这个说那个是正确的，可以让我们升起道与果，那个就依然还在愚昧。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来检测了一下自己，有些天呢这个不吃饭，或者某些天不睡觉，他的决心非常好，他这个不吃饭不睡觉，那是为了去提升他的觉性，那个就不能够称之为戒定取节了。所以是同样的事情，如果他们的这个目标目的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这个价值也不同。一旦证悟到出果的须陀洹，就再也不愚昧了，不无知了，就能够摆脱愚昧跟无知，知道了说真正的那条出路啊，要想能够抵达解脱纯净无染的那条路，其实就是戒定慧，也就是八支圣道。这个初阶的智慧，这个出果的须陀洹的初阶的智慧，就可以清除这三个烦恼习气。这个终极的这个智慧，这个终极的智慧，在起步的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了五蕴不是我，终极的智慧就会看到这个色身啊，除了它不是我之外呢，它依然还是苦，身体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而它是本来就是纯纯粹粹的苦。如果我们的觉性智慧不够的话，还没有获得这个终极的智慧，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的。但是一旦我们修行，这个来到三证悟到三阶的智慧，有了三阶的这个圣者，有了终极的智慧，我们终极的 中等的智慧，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身体这个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心就再也不会对这个身有执着了，因为他看到了苦，看到了苦了之后，为什么要去抓，把它抓取呢？因为它是苦，又不是什么好的宝贝，于是心就可以放下色身。所以这个第三阶段的这个人，他就不再执着这个身体，不再执着眼耳鼻舌身。包括眼睛都不执着了，他也不会执着于画面，不会满意，也不满意于这个色法，就可以这个断这个色的这个贪跟嗔，这个你耳朵也不执着，也不会执着声音，然后也就不会对于声音有这个欲贪或者是这个嗔心，包括这个。那个色身相味触全部都一样的，他如果都不，连身体都不执着了，他怎么可能会去执着这个跟身体接触的现象呢？也就不再有满意跟不满意。因此三果的圣者，阿拉含的圣者，他有中阶的智慧，他已经看到了实相，这个色身是纯粹的苦，而不是时苦时乐，而是这个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不停地在交替进行，心也就在对于身体不再有满意跟不满意，不再有满意跟不满意，对于色身香味触也不再有了满意跟不满意，其实也就是断了欲界的贪，也就是不再对于这个眼耳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个有满意，也不再对于也能够这个不再对于色身香味触有不满意，所以欲界的贪跟嗔就断了，能够这个能够清除这个中阶的这个劫富，其他剩下的东西全部就是纯粹的心的工作了，剩下来的这个劫富再也不跟外在的事物有什么多大的关系了，而是直接来这个汇集到这个单一的心，最后的智慧也就是最这个高阶的这个智慧，他就会看到实相，这个心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但是它本身就是苦。这个中阶的智慧啊，他看到这个身体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那最高阶的智慧呢，就会有智慧看到说心本身就是苦，有时候是苦很多，有时候苦比较少。这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实质，然后心与放下心，一旦心能够放下心了，那剩下的五蕴，那个全部都是心的这个生产的产物，就是仰赖于这个单一的心，有可以全部重新构建出五蕴，一旦能够放下单一的心，那个五蕴事实上是心的这个产物，也同时被放下来，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个世间我们也是仰赖于五蕴来去接触的，五蕴我们都放下了，外面的世间也同时也放下了，因此只要能够放下单一的心，五蕴也全部放下了，世间也全部都放下了，这个是属于这个高阶的智慧，这无上的智慧就能够清除这个烦恼习气，那个是实际上那个就是我们心的这个病毒，心的这个如果越是我们这个修行这个智慧越来越高的话，初阶的智慧证悟到初果的须陀洹，然后会有初阶的智慧，然后中阶的智慧是这个初阶的是这个初果干二果，中阶的是三果，高阶的是四果，然后这个要想能够战胜烦恼习气的，要想如果能够战胜烦恼习，心就再也没有病毒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无菌的环境了，就很舒服了，这个不用再这个去跟这个烦恼习在这个跟烦恼习气再去这个去斗争了，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世间会有很多的竞争，相互咬来咬去，都是因为烦恼习气，有的人想这个有地位有权利，这个谁是死还是活随他去吧，这个骗这个人民可以死都可以，这个只要希望这个可以让自己可以走上这个权力的这条路，这看到这些人真的好可怜啊，这些人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有天眼通有天耳通的话，他们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龙婆也这个依然还很赞美这个龙婆 龙坡林喜当这个长老，这个他教导让居士们看到天堂跟地狱，因为一人如果看到这个天堂地狱真的存在，他就不敢这个干坏事了，他想做好事了，因为那是一股这个驱动力，让他这个不敢去做坏事，让他们驱动，让他们想努力的做好事。如果我们真的看到鬼存在，然后地狱真的存在，这个然后天神也真的存在，然后这个梵天也真的存在，如果真的看到六道了，这就会知道了，说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那样的，那是这个取决，那个是取决于心的细腻的程度，最后分出来的。如果心的烦恼习特别多，然后就会这个去创造那个恶道的那些这个五蕴出来。如果心里面烦恼习气比较少，就会这个创造在善道的这个五蕴，然后变成人类、天神或者是梵天。所以我们修行呢，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真正最坏的敌人是烦恼习气。有的人这个仅仅只是这个获得看追求的只是暂时的快乐，比如说有的人在寺庙来这个钓鱼，偷偷的钓鱼，有出家人努力的会这个去请他们走，但是他们会偷偷的来钓鱼，但是这个龙坡寺庙并没有这个，但是这个因为不希望让他们这个受苦，最后他们也会变成鬼，一旦变成鬼了之后就希望求功德，这个到处寺庙去求功德。这些人不知道啊，说六道是多么的可怕，他们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很短，眼前的短暂的利益。那也许有的人也许是这个在这个半路突然之间死了，然后这个去这个照相，然后有的人这个起来了，也有人这个是，然后这个不停的这个是类似于这个被别人请花钱的请他们，然后去不停的去演戏，然后那个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去这个地方死了之后，然后换衣服去别的地方去，然后误以为说这个医生这个一旦死了就彻底死了，什么都可以做，这个是为了这个现在活着的时候可以有快乐，追求活着的时候快乐，这个有钱的会快乐，然后有名的会很快乐，这个是愚蠢的人的快乐，这个有钱的人也很苦闷的，这个钱存在哪里，是存在银行里面好吗，这个银行会不会倒闭，还是会去炒股，炒股会不会倒闭呢，这个全都是苦闷呢，这个有的多越多就会越苦闷，然后这个有的人这个有很多的手下，有很多的妻子，有很多妻子也给他去找吃的，就会很困难，但是这个并没有说什么，这个但如果去这个养那些动物，如果是带着慈悲心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有的人呢自己的生活已经是一团糟了，那个有几辆汽车觉得也很好，但是那是负担很多啊，这个是类似于对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赋予了很多的价值，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我们的生命中真正需要的其实就是这个身体方面的这个四因缘，意识助要，那刚才龙婆讲的心方面的意识助要，心方面所需要的意识助要其实就是要去布施，去做功德，要有戒，要有禅定，要有智慧，那个是属于这个让我可以让我们的心这个很滋润很强大很健康，就像这个衣食住要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很滋润可以很这个健康，我们要慢慢去提升我们自己，去培养觉性开发智慧，去持戒，去培养觉性去开发智慧，在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好，
让改呢
这个身体死了就死了，但是这个心呢死了之后接下来会生，所以要这个对提升自己的心灵水平，然后多多的去重视它，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它做到最好的程度，这个让这个与在选择让 身体存下去和让心存下去，然后这个是以要这个重视的是心，如果能够心能够摆脱烦恼，其实是最好的。然后在生命中生活中这个活着，身体活着，但是又会有新的问题，但是心如果真的能够摆脱了，它是有快乐，是宁静，它自身是满足的，不再饥饿，不再渴。这个心的饥饿跟这个渴，那个就是这个欲望，如果没有愚蠢的话就不饿，他之所以会饿是因为他愚蠢。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在固定形式里面会礼佛念经，然后这个至少一天半个小时，这个以这个主要是念佛和观身体方面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觉知，有时候观身体动，有时候观嗔心，
就
看到这个修行也是无我的，有些时段觉得很好，觉性自动自发，有时候看到心造作苦，有时候又会特别散乱，心往外送，心那个禅定不够，想请求龙坡开示。修行很好了，要慢慢继续去这个提升，别去像你现在这个让心一动不动的，你现在是装修出来让自己的心一动不动的，如果你这么装修的话不会升起智慧的，要让它自然普通平常，心也是在生灭变化的，心也是在动，心也在动，但是有一个自然的现象需要不停地在觉知觉知，但是不要去呵护那个智者，让它变成很自然很普通的现象，如果太刻意的话就会憋闷，心就会憋闷。这个很勤奋的修行，这个很好，这样生命就会好，快乐就会越来越多，很好。运也分离了，已经会分离运了，就要去看每一个运，他们演十三法印，每一个运不是我，不是我的，不停地观下去，一旦观一段时间了之后，心如果散乱就回来休息宁静，一旦宁静到差不多了之后，就去继续去观运工作，别这个宁静很久，那会浪费时间，这个宁静的这个差不多了之后，然后不会跟这个所缘打成一片，如果我们的这个禅定不够的话，心就会一直跟所缘打成一片，如果禅定够的话，心就会抽身出来变成观者，而且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如果刻意的拉的话，把智者拉起来，那个就不对了。二号。按照龙坡的这个开示修行，然后吸佛呼陀，感觉身体呼吸，一旦跑去想了，然后紧随着去知道心跑去想了，接着回来继续念佛，然后在听龙坡的那个视频的时候，这个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就会努力的去觉知自己，去看身体在工作，如果心里面有什么感觉的话，就有大概可以看得到，想请求龙坡开示说自己的修行基本可以吗？也基本可以的，但是你必须要这个继续的去提升，比如说当下这一刻你在呵护自己的心一动不动的，这个痴啊掺杂进来了，这个你的感知不清楚不细腻，痴掺杂进来了，心就会迷迷糊糊的，试着动，把手举起来，把两个手然后动玩一样的动，让心很快乐的去动，现在比刚才好，意识到了吗？现在的心，你刚才的心是被痴控制的，心如果被痴控制的话，你修行下去你什么也得不到，那个是属于这个高僧大德称之为 带着吃的禅定，然后修行的就只是宁静，那个不好。所以要让心啊，然后这个也保持清醒，别让它昏昏沉沉的。心必须要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别如果打坐了之后昏昏沉沉的，没有醒过来，没有醒，那个变成了这个睡做梦的人了。那呼吸加重一点，这个呼吸深呼吸两次。嗯，这里心在这里，这时候的心才是不错的，能记住吗？嗯，而不是这样不行，不可以，否则就变成习惯了。你已经习惯了，很容易就会变成回到那个昏昏沉沉的状态，别让它昏沉。三号，龙婆让他紧随着去观跟心接触的那个现象，是特别执着于自己的这个，太过于执着自己的看法了。每一天都会持五戒，然后早晚这个念经，然后在固定时间用功，透过修安般念来，然后这个根据自己能力去做功德。这个羞愧心现在惭愧心增多，开始增长了。努力的会用到这个正思维，想请求龙婆进一步开示。你的修行已经对了，你的心已经进步了。只要小心一点，就是别想好，别想让它快点成功。那个想要就会让你的心挣扎，就会挣扎去找这个，比如说找着离苦的出路，要及时的知道。你的心依然还想挣扎，想去这个离苦，想要进步，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一点。最后你的心就会保持中立，以保持中立的心去修行，有职责去修行，一直修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做到。但是修行并不是为了要这个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结果，如果能这么去用功的话，进步就很快。随喜功德，你这个用心修的这个努力用功的这些非常非常好。下一个，有三个烦恼习气往往会斗不过。首先第一个特别，这个从小就特别怕死，这个怕到不敢睡着，因为害怕一旦睡着了之后就会再也不醒过来了。因为这个不知道说这个死了之后是不是死了一死百了，然后这个努力的持戒去行善布施，然后努力的去修行，但是心依然还会有恐惧，对死亡有恐惧。第二个是讨厌这个世间，然后这个如果是这样的状况，往往入不了定。即便及时的意识到了，也没有灭掉。最后就是这个苦闷，想知道方法可以战胜他们。这三个问题的真正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爱自己。因为你爱自己，对吗？你害怕他死，害怕损失他。至于别的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个。担心是什么东西，全部都是源自于这个爱自己。因此真正最直接针对的这个药，其实就是要去看那个称之为那个我的那个现象，那是真的是我吗？身体真的是我吗？好好的看，这个身体只是一堆物质，我们是从父母那个方借了一点点物质进来，我们仰赖于食物，仰赖于水，仰赖于世间的这个空气、食物、水，有这个物质不停的新陈代谢。事实上，这个身体并不是我，不是我的，那个是我们从世间暂时借过来用的，直接去入去看这个。如果这一点能做得到的话，那别的的话就自然能够解决了。全部都是源自于害怕死，害怕死其实就是源自于就爱自己。如果看到说那个并不是自己，那个是世间的，是从世间借过来用的，一旦心对于自我的那个爱减轻了，心就不再挣扎了，不害怕，不担心了。要解决问题就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但到了时间礼佛念经，却去礼佛念经，这是为了增加禅定的力量。有机会做布施做功德就去做，没有机会就这个随他去。别说做布施做功德， 没有机会就随他去。最高的功德其实就是修行方面的功德。因此真正好的修行，这个是带着智慧的修行，就要去这个观这个身体，我们爱，我们特别这个放不下，那个仅仅只是这个物质，那个是一些这个不停的在进行新陈代谢的这个事物，不是我，不是我的，可以不停的教他也行，这样心就可以这个通过这一点。下一个，主要是透过安般念来做固定形式，加上佛陀来做固定形式，然后观身、观心、观苦、观乐，去观这个各种各样的境界，观迷失去想了，知道迷失了，这个强迫打压减轻了，觉得心还没有保持中立，想请求龙婆开示，已经看到就不错了，在修行的已经也很好了，但是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这个明了，要慢慢的来，持之以恒，每一天持之以恒用功，但是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呢，那是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累积的。一旦我们有正确的明白，正确的领悟，也就是有了智慧，我们就可以战胜烦恼习气，有次第的战胜烦恼习气。你的修行很好了，要忍耐着持之以恒的去修行。在心迷失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迷失去想，要及时的知道心迷失了，然后再回来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心如果再迷失，再知道，再次回来跟佛陀跟呼吸在一起。但是一定要知道一点，迷失的心跟呼吸在一起的，跟佛陀在一起的心，那个是不同的科。因此心迷失的时候呢，我们不用去把它拉它回来跟呼吸在一起，迷失的心，迷失了就迷失了，扔掉它，回来升起新的心，然后跟佛陀呼吸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心也是生灭的，一会变成知者，一会变成迷失者，心就会慢慢的提升，很好，训练得很好，随喜功德。好，下一个，六号，在打坐修行的时候就会旁边有声音说，今天够了，明天还有时间，想请求龙婆开示。魔王在旁边跟你说悄悄话，魔王邀请你去睡觉，邀请你去玩，不想让你修行，别相信他。如果他对你耳边轻轻地说够了够了，这个，然后你跟他讲说明天够吧，今天先继续用功，因为明天不存在。要想一想啊，这个也许今天只有这一生，也许只有今天，明天也许没有了。所以修行啊，这个是无法明日复明日的。说今天够了，明天嘛，那如果明天没有了，那就亏本了。所以如果下一次魔王告诉你说，这个明天再用功吧，今天够了，然后告诉他说不相信你了。如果万一没有明天，那怎么办？那不就亏本了？所以别相信他，烦恼习气在骗你。必须要努力的去想说，我们这个想着今天是我们今生的最后一天。如果这么去想的话，我们的修行就会很动力就会很强。如果我们想着说今天是这个最后的一天，不会偷懒的，就会急忙修行的。要重新这个用心，这个别相信他。你现在的心才好，你现在的心才好。好，下一个，七号，修行听 CD 听了好几年了，临时的家是用佛陀观呼吸，然后这个行住坐卧，这个但固定形式嘛，会觉得很苦闷，所以就会用早晚听龙婆的法堂，因为在家里面做家务，想请求龙婆开示。如果你做家务，那你就去看身体在做家务，不停地看身体在做家务，去观身，身体这个动，不停地去觉知，不用担心说它好还是不好，这个身体这个动，觉知，就选择一个，就以这个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这个称之为这个心就有了这个家了。 以这个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这个动的话不停地去觉知，那个做家务的那个人是很有功德很有福报的人，因为可以一整天光。至于说需要用到大脑去工作的人，这个培养决心开发智慧并不是真的，那个在想的过程中是无法开发智慧，无法这个。但是如果透过身体来工作的话，体力劳动的话，可以一直来培养决心开发智慧。看到身体在动，你看到身体了之后，你的心很亮堂，心会醒过来。你去观身，不用担心心，心很快就会看到的。最后一个人，八号，每天固定性是用功，一天半个小时。后面的这一段时间觉得嗔心很强而且很频繁，有无论发生什么东西嗔心就很容易冒起来了，嗔心冒起来了就会努力的有决心去紧随着去知道，有时候能够跟得上，有时候跟不上，如果什么时候跟得上就会进一步的看到那个觉知的那个心没保持中立，不喜欢发生起的这个生气，想请求龙坡开示，说自己的修行应该哪个地方应该调整一下，继续修行。这个放下是智慧的职责，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命令让心放下什么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智慧真的升起了，心就会自行放下。比如说如果看到身体的实相，心本身是苦，它会心会自行放下。因此我们命令让它放是做不到的，那个真正这个放下的这个职责是智慧。我们就去累积，我们的心依然还会很动荡，就必须要找一个临时的家，这样心就不会太过于这个动荡不安，不停地去觉知觉知，心还很散乱，你的心还很散乱，所以要跟临时的家在一起，但是并没有强迫，如果强迫让他跟临时的家在一起，嗔心就会升起。跟临时的家轻松自在的在一起，大家快乐的待在一家里面，看到身体很快乐的看着身体在呼吸，别专修心，看身体呼吸的时候别这个让这个心是不正常的，去专修心，然后让那个心这个是个专修心的去观身体呼吸是不行的，要让心是以这个正常平常普通的心去看身体呼吸，看到身体行就坐卧，看到身体在做家务是以平常的心去观，一旦心什么时候不正常了，你才能意识到说，哎，有什么东西这个掺杂进来了，就会看到那些掺杂进来的现象，有时候是善，有时候是不善，就会掺杂进来的那些是善跟不善，慢慢去训练，这样就会慢慢的好起来。修行啊，就类似于在读书，我们要想获得这个本科学历，我们现在要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我们要这个要想能够获得一个本科文凭，我们这个需要读十几年书，这个出国的圣者，他要想获得，要想得到，要花很久的时间，要修行很久才能够获得这个出国，要修行好几辈子，需要累积。但是，一旦证悟了之后，这个高阶的那些这个学位，那些这个狮头行、这个阿罗汉，那个时间就不久了，这个只不会超过七辈子。有的人这辈子就证悟了，有的人三辈子。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很久，这个很久不用担心，然后有职责去用功。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不用担心说我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想说我们什么时候这个那个获得本科文凭，你只是想着说，哎，我们什么时候会这个幼儿园毕业、小学毕业？我们什么时候才懂得去持戒，懂得去跟心跟在一起？每一天去训练，每一天去用功，什么时候才可以分离运？这样我们看到不停的进步了，看到运能够分离了，然后就不用关注说什么时候可以证得道与果，他会自己证悟的。分离运呢，去看运这个工作，有一天就会自行证悟道果。别心急，这个心急根本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利益，除了这个会这个让我们的心没有信心以外。好了，今天到这里。这个现在这个龙坡这个觉得舒心一点的，就是 这个因为龙婆很担心各位这个可怜各位没有机会做禅修报告，所以找了这个方，不停地找方法，然后跟这个基金会这个联系，然后就是透过 Zoom 来做禅修报告，也还有另外一部分人这个无法用这个没有网络没有工具，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呢。然后如果让龙婆坐着去回信的话，龙婆做不了，龙婆的这个视力也不太好了，这个龙婆的手这个写字也写不了，并没有残疾，写字写不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从毕业以后啊，早期那个时候是没有计算，没有这个没有电脑的，但是那个时候用了打字机，但是一旦有了这个电脑之后，龙婆就一直用电脑，所以如果让龙婆坐着用手写回信的话，这个就有时候写不出来了，这个回信也回不了，但是还想不到方法，所以对于那些没有办法透过 Zoom 来跟龙婆请教的人，就必须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业，这个如果对哪一块有疑问的话，就把龙婆的 CD 打开，让自己的心宁静，意念到佛陀，请求他为自己找一条路，然后这个为自己开一条路，把龙婆的 CD 打开，就会找到答案。那个并不是什么神通神迹，因为在龙婆的 CD 里面，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的。好了，今天就这样。